中共新一轮千人计划瞄准台湾技术，山姆会员店工资上升，直击 Costco 优势。台湾食品业绕中国市场寻马来西亚商机。欧盟委员会换血，聚焦安全与竞争力。加拿大总理领导地位岌岌可危，选区失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知名反共 YouTuber 张耀发布消息，指出中共现正针对台湾启动新一轮千人计划，并公开了与这个相关的高薪聘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张耀在 X 平台上透露，中共正在利用千人计划对台湾展开技术挖掘活动。他公开了一封来自名为苏州海博科创的公司的电子邮件截图，该公司以高达200至500万台币的年薪，试图诱惑台湾学者参与所谓的友性合作。该公司为绕过台湾法律限制，特意在新加坡注册，并透过台湾大专院校官网公开的学者信息进行联络。邮件中表示，由于美中关系紧张，相关文件不会在网络上传播，而是会透过微信发送给受邀者。张耀指出，新加坡正成为中共洗白的中转站，并呼吁台湾人提高警觉，提醒政府就类似事件加强监管。中共自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为全球科技领域的摄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援。近期该计划再度引起关注。张耀强调，即使参与千人计划不是违法，但这样的行为亦会损害个人的名声和职业前途。他举例说，知道其他国家好像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加拿大北电和南韩三星等曾经被中共窃取技术的案例，警告台湾学者谨慎行事。业界人士亦担心，台湾对半导体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亦不足。过去曾发生台湾工程师协助中国研发半导体军工产品的事件。张耀表示，中共目前好似一艘正喺度沉没的铁达尼号，提醒台湾学者不要因为小利而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同 Costco 竞争，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宣布将自11月起提升员工的工资，以吸引并留住员工。这次调整将令到最低工资从每小时15美元提高到16美元，同时有接近10万名的员工会加人工，调整幅度介乎于 3%至6% 之间。新计划还包括对工作时间较长的员工每年可以获得高达 6% 的加薪，达到最高工资后，员工将额外获得相当于年薪的 6% 的一次性奖金。山姆会员店在提高员工工资的背景下，目的是提升服务质素和会员满意度，以抵御 Costco 的激烈竞争。 Costco 在零售业中的工资水平居于领先地位，最低时薪为 19.5 美元，这个对山姆会员店构成了直接压力。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山姆会员店决定在薪酬各方面入手，以保留现有员工并吸引新员工。山姆会员店目前在美国经营约600间门店，过去一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开业至少一年的门店销售额增长 2.3%，而前一年则增长了 14.6%。 随着零售业的整体工资水平自2020年以来上升约 16%， 山姆会员店的这次工资调整亦是顺应市场趋势的必要措施。疫情期间，零售员工的工资曾大幅上升，但随后的加幅总体较为温和。雇主在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和留住员工。自2020年4月以来，零售员工的平均时薪从 21.18 美元上升至 24.48 美元。这个反映了仓存式商店和零售业在工资竞争中的整体趋势。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沃尔玛在提升管理层薪酬的同时，亦注重提供山姆会员店员工的工资，以确保业务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这一措施不单只体现了沃尔玛对员工的重视，亦表明他致力于在零售行业中维持领导地位的决心。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在9月17日盛大开幕，台湾业界人士正在积极参展，争夺穆斯林市场中的清真商机。这个展会吸引了来自日本、南韩、印尼、台湾、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和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参展商，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清真产业展会。台湾设立了国家馆，力图在这个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影响促使台湾食品业界人士转战马来西亚，以分散在中国市场的风险，并将焦点转向潜力巨大的穆斯林市场。台湾自2016年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来，特别重视穆斯林市场的开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的穆斯林市场成为重点。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超过3400万，占总人口的60%以上，清真认证成为进入这个市场的关键。台湾企业需要获得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颁发的清真认证，以确保它的产品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这一认证不是只是母猪肉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确保食品不受非法物质的污染。冬瓜茶专业界人士萧崇伟分享了申请清真认证的经验。他表示，从2016年开始申请清真认证并不容易，企业需要对生产线进行彻底的整理和培训，以确保符合穆斯林教义的规范。工厂的消毒和生产流程细节是认证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梅山茶茶油业界人士陶淑正指出，清真认证是进入穆斯林市场的垫脚石。他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众多，台湾只要获得清真认证，就能大大提升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酱料业界人士陆根田强调，清真认证的严格要求是进入穆斯林市场的必经之路，生产工厂必须符合穆斯林规范，并经过审查单位的生产流程审查。没有清真认证，台湾食品将难以进入这个市场。目前众多的台湾食品业界人士正通过获得清真认证，积极布局马来西亚穆斯林市场，希望在全球贸易环境的前景未明中绕过中国，找到新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名单。这次提名中，西班牙副首相吕维拉被推荐为新任反垄断专员，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则负责外交政策。这个标志着欧盟在反垄断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新战略布局。吕维拉现任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如获通过，他将接替连任两届的丹麦籍反垄断专员维斯塔格。吕维拉的职责将包括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竞争行为，以及处理外部政府补贴问题。这个是当前电动汽车和能源生产等关键领域尤为重要，特别是面对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时。此外，立陶宛总理库比留斯被提名为欧盟首任防务专员，目的是加强欧洲在安全事务上的反应能力，尤其是应对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方面。新一届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人数增至6人，其中4名为女性，显示出欧盟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努力。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亦被提名为执行副主任，负责工业战略。他的提名是在现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突然辞职后进行的。布雷顿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冯德莱恩施压法国政府撤回对他的提名。冯德莱恩强调，安全问题和竞争力挑战将直接影响新委员会的组建。 他指出，同上个五年任期相比，俄乌战争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及经济竞争力问题已成为新委员会的重中之重。新一届委员会的核心目标是确保繁荣、安全和民主，并致力于绿色转型和数码化的竞争力提升。新一届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共26人，其中女性占比达 40%。 所有提名将接受欧洲议会的审议和批准，预计新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就职。冯德莱恩在讲到新委员会的任务时表示，转变欧盟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建立强大的军事制造能力，以及确保公平的绿色能源过渡，将是新委员会的主要目标。这一番新提名为欧盟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奠定了基础，重点聚焦在应对全球经济变化与地缘政治挑战上。随着新一届委员会的组建，欧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在安全、经济与环境等多种领域寻求平衡与进展。9月16日，加拿大国会举行下议院的补选，初步开票结果显示，执政的自由党在原本稳固的蒙特利尔关键选区拉沙尔曼维登遭遇重大失利。这一结果可能对总理杜鲁多的政治前景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资料，自由党候选人 Laura Palestini 在该选区的得票率为 27.2%，不敌魁北克独立倾向的 Bloc Québécois 候选人 Louis-Philippe Sauve 的 28%， 新民主党候选人以 26.1% 的得票率位列第三。这一结果标志着自由党在2021年国会选举中曾以 43% 得票率稳固控制的选区，如今已经失守。杜鲁多在过去近九年的执政期间，他的支持率逐渐下跌，这次补选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质疑。自由党的失利反映了选民对政府在物价上升和房地产危机等问题处理不力的不满。面对即将在明年十月举行的国会大选，民调显示自由党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罗杰市场调查公司发表的最新民调资料，保守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达 45%，远超过自由党 25% 的支持率，显示出明显的差距。此前部分自由党内部成员已经开始公开表达对杜鲁多的失望，呼吁更换领导人。自由党国会议员 Alexandra Mendes 上个星期表示，他的选区内有很多选民对杜鲁多的不满情绪显著上升。这次补选的结果将令到杜鲁多的未来更加充满不明朗因素。如果明年国会大选中自由党继续失利，杜鲁多可能面临更大的下台压力。虽然杜鲁多坚持到2025年继续领导自由党，但他所面临的挑战正不断增加，各方对他的领导能力的质疑将在未来的选战中成为自由党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这次补选不单只反映了自由党的选民基础动摇，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中，杜鲁多和自由党可能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